三，抗日战争与村落。1931到1945年，整整14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是无法抹去的沉痛历史。中华民族遭遇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危难，国家和社会遭遇了最残酷的战争危机和生死存亡的考验。此时的乡村不仅仅要经历国家社会的动荡，更要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屠戮与扫荡，其命运遭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但也正是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中国乡村都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在抵抗日军殖民统治，为国共两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的同时，也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抗战胜利最关键的依靠与支撑。沦陷区的村落。1931年，日军在华发动918事变之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因国民政府消极抗战，大部分国土沦陷。及至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数月内，华北、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相继沦陷，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迅速失守。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前，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被日军侵占，受到严酷的殖民统治。其中，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台湾省、山东省、江苏省九省全省沦陷，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贵州省、云南省13个省份部分沦陷。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先后设立6个直辖市，其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岛先后沦陷。日军在沦陷区施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通过在沦陷区建立各级伪政权组织，试图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从深层次来看，这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战争生产和市场资源。乡村社会作为最底层，无疑受到了最猛烈的摧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的方针，日军通过威胁、收买等方式，将一些流氓地痞和部分土豪劣绅作为沦陷区基层社会组织的统治基础。这些人往往依仗日军的支撑，为虎作伥，无恶不作，乡民基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乡村社会关系发生明显分化，原有建立在宗法制度、乡里组织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日伪的宪兵、特务、警察等可任意闯入民宅或公共场所，对民众进行搜查、抓捕，施以酷刑甚至杀害。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实行细菌战、毒气战，被枪杀、焚烧、活埋以及其他各种方法处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制造了很多惨案。如1932年平顶山惨案、1935年老黑沟惨案与清源镇惨案、1936年白家堡子惨案等，惨绝人寰。日军的侵略导致沦陷区乡村的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严重影响到了原本就已极度衰败的乡村社会经济。与此同时，出于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需，日军大批征发农民、服兵役、劳役，青壮年成为被奴役和掠夺的重要对象，以致乡村劳动力结构进一步遭到破坏，农田无人耕种的情况持续扩大。有学者统计，仅东北1944年被征调的劳工便有120万人，1945年上半年高达300万人。在当时的湖北中部，富户地主大多已经迁入内地，多数劳动力或逃走或当兵， 壮丁之数目与日俱减，因而田地日减，仅三分之一尚在继续耕种。沦陷区农业生产力因此大幅下降，农田大量抛荒。至1942年，华北沦陷区被掠夺的土地至少超过85800万亩，实际上耕地减少的面积远不止此数。沦陷区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其次，日军还大肆掠夺农产品，实施苛捐杂税，发放高利贷，极度盘剥和压榨沦陷区的广大乡民。仅1943年，日本在河北大兴、香河、通县等九县就一次性征收3738吨小麦，山西全省被掠走500万担以上粮食。文水、孝义、汾阳、交城等县平均每县被直接掠取10万担以上。日军还实行粮食征购，通过统治贸易强制性低价购买粮食，获得厚利。据统计，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征购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格 50% 左右。1942年在山东益都收购小麦的价格为 27.85 元一斤，而同期市场价格为45元一斤，相差近一半。不仅如此，农民还要给日伪政权上缴极其繁重的税收。以伪满中央政府为例，其税收名目包括土地税、牲畜税、生产税、矿税、营业税、酒税、烟草税、统税等。1938年财政总收入30455万元，其中赋税收入17295万满元，约占总收入的一半比例。在江苏以及江北的一些沦陷区，赋税超过战前的三倍。日本在东北沦陷地区还通过金融合作社的形式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再次，日军在大肆掠夺沦陷区农村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也将土地资源作为主要的侵占对象。日本通过没收叛变者所有土地及其财产的法令，利用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开办公司，圈定农田辟为农场，通过实行移民等手段掠夺中国沦陷区土地，并在农田建筑防御工事以巩固其占领地。例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军粮城、茶店两个大农场，共计5.6万华亩，强占上海一带的农田，分配给日本、朝鲜的移民种植，建立起日本的新村。据统计，到1945年为止，大概有10万户，约30万日本移民被送往东北。截至日本投降，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28.15万多垧。日本在东北掠夺3900多万垧土地，大片土地被日本侵占的结果是，无数沦陷区乡民无家可居，无地可种，被迫背井离乡。1939年，沦陷区11340户农民被迫移出，1940年为8365户，1941年为5003户，1942年为6554户，1943年为9608户。最后，日军还通过各种手段来愚化和奴化沦陷区人民，试图从思想文化方面瓦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更好地对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1941年日军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中，就专门辟出了对华思想指导纲要一章，其中明确规定，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动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很明显，日军希图通过摧残沦陷区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削弱人们的抵抗意识。因此，日军通过扶持汉奸，建立了一系列的宣传组织，如东北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华中的大民会等。在包括广大乡村地区在内的沦陷区，推行宣传奴化教育， 通过报刊、广播、集会、传单、游行、电影等各种手段，大肆宣扬王道主义、共同防共、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言论。同时，在一些地方，如东北，还下令关闭所有学校，焚毁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报刊等资料。而且，日军尤其重视对沦陷区儿童、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在师资、课程、教科书等方面严加控制，对学校校长、教师实行恐怖政策，警告学校校长，以后对于拥护和认识新政权及如何研究中日问题，要给青年和儿童一个正确的领导，并对教师进行培训，编写、出版奴化教育的教材，删去中小学书籍中一切关于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的内容，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都不能放，并将日语课列为必修课。这无疑对沦陷区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当然，沦陷区内的乡村社会并没有因此放弃抵抗，相反，日军的一系列残暴统治激起了沦陷区乡民乃至全国民众的强烈反抗和斗争。据相关资料显示，仅东北地区就涌现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民间抗日队伍，较为典型的有东北海陵地区的北八大队，又称抗日八大队，宁安县的红枪会，渤海镇由大法师组成的大刀会等。其中红枪会的影响最大，曾在抗日后方的山东省号召大批民众进行游击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初期的消极抵抗转向了积极抗战，中共中央更是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将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上，开展游击战争。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沦陷区乡民则采用纵火等途径毁坏日军设施、设备和物资，通过抗税、抗粮、抗拆、抢粮食等方式直接打击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沦陷区乡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情报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配合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做出了重要贡献。